天我们将聊一下德国哲学家 Arthur Schopenhauer。 今天这个有趣的 topic 灵感来源于我们的一位 follower 施利 Brian。 如果 Brian 没有建议我讲一讲 Arthur Schopenhauer， 我都忘记了这么一位如此有趣 stubborn 固执的哲学家。在如此迷茫的时代，我们通常认为一位充满乐观积极向上理念的哲学家才能够帮助到我们，然而可能听完这一集以后，你会发现绝望悲观的哲学家比如 Arthur maybe is the way to go。 每次要说叔本华这三个字的时候，我都特别容易想说 Uncle Benoit。 Back to the point， 叔本华是有名的黑暗超级悲观主义者，但不是因为极度的悲观使我们更轻松地面对当前的这个混乱的处境。相反，叔本华与别的哲学家不同的点是，他一直专注于研究那些我们正常都不太关注的板块，那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 state of mind， 特别是针对于无聊、孤独、孤单，以及似乎无法获得幸福感的心态。叔本华对这些状态的洞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新的特殊环境下，更好地接受自己。要聊叔本华 Schopenhauer， 那我们得先说说叔本华的成长背景，因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叔本华出生于1788年，并在1860年72岁的时候去世。他的生日特别好记，是在1788年的2月22号。他出生于丹泽自由市，也就是现在的波兰的哥丹斯克。虽然现在是波兰，但是在叔本华那个年代，这个城市主要还是德意志人。因为后来在1945年初，苏联红军攻占了丹泽，那时候造成了大量的德意居民逃亡或者被杀，紧接着波兰人就开始迁入， So 叔本华是一个妥妥的德国人。当时丹泽自由市的贸易非常繁荣，丹泽成为波罗的海最富裕的港口城市。叔本华的父亲也是当时一名非常成功的商人，从叔本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准备让他接班以后的生意。这也是为什么叔本华的名字叫 Arthur， 因为这个名字在德文、法语以及英语里的拼法都是一样的，这样就能方便他未来接管国际贸易的生意。从小叔本华就和家人在欧洲到处生活，五岁的时候移居到了汉堡，九岁的时候又在法国，十五岁的时候又去了英国。这样一来，叔本华也把所有国际贸易所需要的各种语言都给学会了。在他17岁刚刚开始在自己家公司实习了没两年后，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据说还是自杀。父亲去世后，叔本华逐渐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不是在商业上，而是在学术上。所以叔本华在19岁的时候就退出了公司。从这一刻开始，叔本华便开始了他的求学之旅。他先在哥廷根大学修了医药和哲学，后来又去了柏林大学，学习了物理学、心理学、天文学、动物学、考古学、历史、文学等。后来叔本华又辗转欧洲各地，最终选择在法兰克福定居。 All in all， 叔本华的阅历和知识是完全超出我的想象的。 I mean he speaks 7 languages， 他会说7种语言。他的研究中经常充斥着不同领域的，比如说作家、诗人、艺术、音乐的概念。他也是第一个融入东方哲学的西方哲学家。虽然叔本华的核心作品 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 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但一直要等到他60几岁的时候才得到了官方的传播。尼采和爱因斯坦曾多次在他们自己的作品里表示深受 Schopenhauer 的影响。叔本华的哲学主张是人类的存在是受到意志 The Will 的支配。他认为这个世界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叫做意志 The will 所驱动的，这个意志是不可知的，也是无法被描述的，但是呢，它是万物的 core， 万物的本源和动力。意志是一个超越经验和理性的东西，它是无法被解释和理解的。在他的哲学中，意志被视为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实体，而一切的其他东西都只是这个实体的表象而已。他认为人们的欲望和需求是由这个意志所支配的。叔本华称这个为 Will to Life。 现实生活中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你感到口渴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强烈渴望的感觉，这是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你会不由自主地想去寻找水来解渴， 同样，当你感到饥饿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类似的欲望和驱动力，让你去寻找食物。此外，叔本华也认为，人类在追求知识，在追求真理，这也是一种意志的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意志驱动着我们去寻求智慧和理解，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和真相。各位在听这一集播客，可能也是由你的意志所驱使的。这个意志也驱使着我们去追求生命中各种的目标和愿望，包括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这些都是由意志所驱。当你感觉到无聊的时候，通常都是你没有什么意志的时候。千万不要小看无聊这两个字。在监狱里面惩罚凶恶犯人最严厉的方法，不是酷刑，也不是暴打，而就是将他们安安静静地关进一间小黑屋，也叫做 solitary confinement。 在这个小黑屋里面，你会感受到这种极致的无聊，这种极致的无聊会让你真的想要结束自己，也保证你再也不敢违法乱纪。 So 无聊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叔本华认为无聊和痛苦是两个我们人类无法避免的煎熬，而生命就像一个荡秋千，我们不断地在无聊和痛苦之中摇摆不定。当我们得不到渴望的物体时，我们会感到痛苦；而当我们缺乏一个渴望的目标时，我们会感到无聊。我们就在这两个中间摇啊摇。其实我觉得这两种 suffering is healthy， 我们需要这些 suffering， 因为通常我们依靠渴望和欲望这种 desire 来驱动，来 motivate 我们。这些 desire 某种程度上分散了我们对生命本质探究的那个注意力。因为你试想一下，没有这些 desire 的情况下，你细看生命，生命本身其实是很空虚的，是很 meaningless 的。如果你一旦发现生命是没有意义，是很空虚的话，那生存可能都会变得是一种负担。叔本华认为我们永远不会真正的得到满足，所以痛苦是所有生命的实质，而只有死亡可能才是真正的解脱。除了死亡，叔本华认为尽可能减少欲望是缓解我们难以满足的 desire 所带来的痛苦的最佳途径。很多时候我们的痛苦都来自于 we want too much， 当我们要太多的时候， yeah， you feel miserable。我们的欲望，我们的 desire 其实是可以被拆解的。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并不是来自于需求的本质，而是我们有很多所谓的物理欲望，比如对财富没有上限的 desire。 叔本华觉得我们应该更多将欲望建立在事物本身的 beauty 和 essence， 事物本身的美和本质上。因为当我们 focus 太多在物理欲望时，往往会变得很固执于实现某些结果，这种是一些物理的结果。比如说你今天很喜欢开餐厅，可是你的唯一目标就是挣钱，那样你就会忽视掉很多开餐厅本身这个过程里面可以给你带来的那些快乐。而且有趣的是，当你可以在过程中发现美和快乐的时候，很容易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够在生活里的方方面面的细节里面发现美的话，那 you live a very happy life。 Schopenhauer 的哲学思想其实也和佛教的一些基本原则非常相似。比如 Schopenhauer 和佛教都认为生命是充满了苦难和痛苦。 Schopenhauer 认为人类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佛教也同样这么认为，并且认为欲望是人类痛苦的根源。叔本华认为人类应该超越自我，追求精神的自由。佛教也同样认为人类应该超越个人，并追求超越自我的境界。我只能说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最后我们用一句叔本华的 quote 来结束这一集：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可以完全成为自己。谁要是不热爱独处，那他也就是不热爱自由。因为只有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才是自由的。 I hope you all enjoyed this episode and have a good one. See you next time.